第一个呢，就是不是追求无感的快乐，因为那个是一个逃避，那个结束之后呢，就会空虚寂寞冷。那第二个呢，是我们去追求我们可以达到的心流的快乐。对，那个就是在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心无旁骛的一个感受。
蓝海就在你身边，转动思考的角度，开启蓝海新商机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Ken，欢迎收听《蓝海就在你身边》这一集的节目呢，我会延续上一集跟大家提到的，那跟大家分享重新定义快乐，就是我个人主观的对快乐的一些定义这样子。那当然，我觉得这个也是还是跟蓝海有关系，就是我在实践蓝海、那研究蓝海的过程当中，会用不同的观点，那回到本质去看待很多的事情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对快乐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。那我前面提到了，是说我已经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没录 podcast 了嘛，从过年前一直到过年，还有过年完之后这样子。那其实这段时间我过得蛮快乐的哦，并不是说没有录 podcast 这件事让我快乐，是说。这段时间我花了蛮多时间看书，看了很多本，就是去年买，但是一直没有花时间去看的书。那就是，当然那些基本上就都会跟蓝海比较没关系啦。一些我很想看的小说，或者是心理学、哲学方面的一些书籍，那就沉浸在这个。阅读的喜悦当中，那也花了很多时间陪家人，对，就去度假村休息个几天这样子，然后或者是说，做很多次的聚餐，那也花了很多时间睡觉，就很多天很多天都是睡到自然醒。这样子，对，以前都比较会，把自己的每天的时间就是排的，正面讲就很充实啊，反面讲就是排很满，都牺牲睡眠去做其他的事情。那我去年底就是的今年的新年新计划，就是把。睡眠充足放在是最优先的位置，那也。执行2个月下来就执行的还不错，那也觉得白天精神都有变好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。这样子，那当然这代表的也是心境上面的一些成熟吧，就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对觉得应该放下的，可以放下这样子。好，那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重新定义的快乐。那当然，大家如果有听上一集《重新定义财富自由》，就会知道说我会分享这个题目是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一个很要好的同学，他前几天走了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常常一直讲要。珍惜时间，要专注在当下。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有更深的一个体悟。我回到就是重新定义快乐。那我觉得我现在定义的快乐，我也是把它拆解成3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是他不是在追求无感的快乐。 那所以呢，第二个我们要追求的快乐是要能够达到心流的这一种快乐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去控制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就好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对快乐的重新定义是这样子。那我一样先从第一个开始讲，就是我认为的快乐要先厘清，说我们不是在追求无感的快乐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就是说，当我们想到快乐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是会联想到，就是哦，譬如说这个吃很好吃的东西啦，然后去这个住很好的饭店呐，出去旅游啊，放松啊，哦这些事情。那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呢，它是比较偏向感官的刺激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，很多人在追求的快乐，可能是譬如说这个周末啊，去饮酒作乐啊，去夜店狂欢呐、或者是疯狂的采购啦，还是说去很好的餐厅，然后或甚至暴饮暴食。那所以呢，我认为呢，就是不是不能追求，不是不能去体验这个无感的快乐，而是说，如果我们对快乐的定义主要是在这些层面的话，那我觉得那个比较偏向是一种逃避。因为呢，就是当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们常常会不快乐，甚至会感到空虚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去理解的是说，如果你做完一件事情，你会那个快乐感就消失了，而且甚至会感到空虚的话，那样的事情就是应该不会是我们要去追求的快乐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看看，就是对你来讲，你现在联想到的快乐的事情，那如果说那些事情，做完之后，结束之后，你是很空虚的，那我个人就是不会把它定义成，我们应该去追求的快乐哦。有时候，跟朋友一起聚餐啊，可是聚餐结束之后，就觉得哇，好寂寞，好空虚哦。还是说这个追剧，哇，这个熬夜到天亮看完一出剧，然后就觉得哇，生活没有重心了。对，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不是很确定自己生活的主轴在哪边，那所以透过这些方式去满足，甚至是逃避，那就不会是快乐。对，所以我觉得，重新定义快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，不是要去追求无感的快乐。那无感就是说，这些视觉啊、听觉啊、味觉，哦，这些刺激，然后让自己的肾上腺素啊、血清素，分泌的这一种透过刺激来的快乐。哦，那当然就是说，很多时候我们有两个例外条件啊，就是说，第一个是常常我们聚餐完我刚刚说，如果聚餐不一定是快乐，但是有相反的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聚餐完是很满足的，我跟这个久别重逢的朋友啦，或者是说这个过年跟家人一起围炉啊，这样子的聚餐，就是 even 他就算他是喝醉了，还是说大吃大喝，但是你结束之后是很满足的，因为那个重点就是一个相聚，而不是那个食物本身。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聚餐或者是其他的聚会，就是说他可能也带有唱歌啦什么的，跟好朋友唱歌，他可能也许带有一些感官的刺激，但是它的核心的一个价值是在于 相聚。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快乐是很正面，也很值得的啊。想到这个就会想到说这个，对，上一集提到的这位同学就是过世的前一周，还好我们刚好有就是一群同学有到他家去聚会这样子，就会觉得哦，好险还有这样的一次聚会，就会很感谢说对，就是对，走之前还有能够这样子，那这样的聚会可能就会一直长留在大家的心中。那另外一个呢是，就是，有时候我们就是都有压力嘛，我们现在的生活、工作上面，甚至家庭上面很多的压力，那适时的去放松跟疏解，我觉得喜欢透过，喝一点小酒啦，有些人透过运动啦，有些人去这个，唱歌啦，吼，透过一些放松跟调剂。那解除压力，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饮酒作乐，哦，暴饮暴食都是不好的，就是如果是聚会啦，如果是疏解压力，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正面的。那再来就进到第二个元素，就是什么叫我们要追求的快乐？那我个人的定义就是要去追求这个可以达到心流的快乐。那心流呢，就也是前几年开始出现的一个名词。那我还蛮喜欢这个概念的。它基本上呢，就是我们如果做一件事情做到心无旁骛的状态，就你就是全神贯注全神投入在某一件事情里，脑海里都不会有其他的念头跟感受。哇，那是一种超越时间空间的状态。那个时候，你的心里是很美好、很平静的。那我觉得我们要去追求的就是这样子的快乐。所以，通常呢，就是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。有些人喜欢运动，比如说打篮球，跑步、练马拉松。哦，有些人喜欢阅读，那有些人喜欢烹饪，不管是哦，就是觉得煮东西给家人吃的幸福，还是自己对厨艺本来就有在钻研，哦，或者是有人喜欢种花种草，哦，有些人喜欢唱歌跳舞，哦，不管什么样的事情，就是。你自己是很喜欢的时候，然后你在那个当下呢，你是就是忘记这个世界了，你就是你就是很完全的沉浸在这个过程当中。那我觉得我们要去追求的是这种快乐，对。所以，譬如说，你看这个就不喜欢跑步的人，就会觉得哇，你这个。半夜下班后不回家休息，去运动场，在那边一直画甜甜圈，然后在那边一直跑操场，就是看起来很无聊，又满头大汗，又很累。可是很多人确实在那个状态之下，他的身心都是很享受的。哦，对，那我自己也是，就是比如说打棒球啊，练三铁的时候是很快乐的，或者是说常常嘛，就是周末的晚上，那很多人会在追剧啦，或者聚餐。我不是说那样一定不好，就是说，我自己会选择说，就是去读一些蓝海的案例啦，或者是说准备 podcast 啦，准备教材啦，或者是看一些其他自己喜欢的书，那个时候我是很满足的，我不会去羡慕说啊，为什么我不能出去享受这些其他的事情，不能好好的看一出戏，就是你不会去想到这些东西，在当下就很快乐，很满足。那如果说就是各位在听到这一集的朋友，那你有过一些这样子的经验？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感受到了一种心无旁骛的喜悦，那我觉得 那样的事情就很值得你花时间继续去体验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实验看看，去做一些自己可能有兴趣的东西。那如果说在某些时候能够进入到这种心无旁骛的状态，那就也是值得说花更多的时间去耕耘。那在工作上也是，就是在不管是自己创业、自己经营公司，还是说是在做上班族，那试着说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现在的工作，那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去找到或者去创造对组织有帮助、有价值的事情，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让你越来越正面的去看待自己的职业，那就是会蛮快乐的。对，就是至少我现在，我觉得我每天起床，不管是一到五或者是六日，那我对于当天我要去做的事情，不管去上班、去上课，还是周末的，就是其他事情的安排，我都会是很感觉到是很平静、很正面的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在于说，我没有只是去追求感官的快乐，那我去找到我喜欢的事情。对，那试着就是喜欢的事情去享受它。那当然会把其中的一些部分，就是工作上面、蓝海上面的，就是要再更进一步的把它转换成对身边的人有价值这样子。对，所以那个过程就会让你越来越快乐。重点就是说，结束之后对于成果或者是中间的过程是很满足的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衡量的点。就是我第一点讲到的说，就很多无感的快乐，五不是没有的五啦，就是数字的五哦，就是你比如你喝酒的时候很嗨，可是你聚会结束你就很空虚了，但是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哦，你在研究调酒，哇，你创造了一个新的调法，然后你喝完你觉得很棒，你给其他人喝，他也觉得哦这个很好喝，对于这个成果你就很满足，那个在做不同尝试、不同调配的过程，你也觉得很满足，就是结束之后对这件事情的观感是正面的，是满足的。还是说是空虚的，是不快乐的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，最好去判断说，这件事情是值得去追求的快乐。这个是第二点。那最后一点呢，我觉得蛮重要，就是我们常常会针对快乐是，一件事情有没有如我们所愿，或者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目标有没有达成，我想要去考一个证照，有没有考到？那我去做一个表演，去做一个简报，那有没有受到大家的认可？对，我们会用结果来判断自己快不快乐。但是呢，就是世间上面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，基本上是非常少的，就是 对，我们没办法控制明天要不要下雨，我们没办法去控制说今天，我讲出去的这个话，那听众买不买单，那个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但是我们就是能够去控制自己该做什么，就是我在做简报之前，我先去了解这个群众的背景、他们的爱好。那我去知道要怎么样准备这个内容，比较有机会去获得大家的认同。那我做足够的练习，那确保自己在这个演讲或者是简报的过程当中，能够把该讲的都讲出来。那抑扬顿挫啦，眼神接触这些东西也都有兼顾到。对，那或者是说要去表演一个舞蹈，那我事前的练习是足够的，那我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水准是等于我这个练习的水准的， 或者是说我知道我自己经验不够，那我上去的时候因为很紧张，他本来就没有办法做到我平常的水准，我还需要更多的实战的经验去累积，让自己不要去紧张。就是我们针对自己能控制的部分去控制，那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，就是说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，那去把自己知道自己有把自己控制的事情做好了，那就会很快乐了。而且我觉得，事实上啦，就是通常我们专注在控制自己能控制的，然后不要去担忧结果。通常那个结果还会更好哦，因为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心力哦、心灵都更放松的时候，通常我们能够表现出更好的水准，这样子。对，好，那以上三个呢，是我个人对于快乐的定义。对，第一个呢，就是不是追求无感的快乐，因为那个是一个逃避，那个结束之后呢，就会空虚寂寞冷。那第二个呢，是我们去追求我们可以达到的心流的快乐。对，那个就是在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心无旁骛的一个感受。那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对于过程和结果是很满足的，感到很喜悦的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去专注的去控制，在每件事情上面专注的去控制自己可以控制的部分。那不要对于结果，不要被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去影响自己的情绪。对，那我觉得，这样子的话就会过得比较快乐，就是，应该说是说去追求这样子的快乐是比较能够达到的，那也比较真实这样子。那一样以我自己做例子的话，我觉得，比如说我在打棒球的时候啦，我在研究蓝海的时候啦，我在帮大家上课的时候啦，我陪我的小朋友一起读书的时候啦，哇，这些时刻都是让我觉得很快乐的状态。那我也不会预期说我打棒球这一场就是输了就是不快乐，还是说今天我的研究哦，就是这个 case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啦，或者上课大家反应没那么好啦，就会是一种负面的感受，就是基本上是会这样子的。我知道我自己要去控制什么地方，这样对，所以就是很简单的例子跟大家分享说，对我来讲，什么叫我重新定义后的快乐这样子，所以再回归到，就是还是用我同学就是走掉的这件事情来看，那就是不管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人世间有多长的时间，那我们都去珍惜每一个当下，那珍惜我们已经有的东西，那去追求这个重新定义后的快乐，这样子。好。那这个上一集跟大家分享我个人重新定义的财富自由。那这一集呢，跟大家分享我个人重新定义的快乐。那一样就是说，这个就是用蓝海策略的角度来讲，就是每件事情都可以有无限的观点、无限的角度去看待它。那大家也可以去思考看看，如果今天你要去描述你定义的快乐的话，你会怎么样描述它？那如果描述完之后，如果你觉得有需要重新定义的地方，那你会怎么样子？重新定义快乐这个词，你要怎么去追求它？怎么去体验它？ 那最后也就是再次的祝福大家都能够有快乐的生活，健康的生活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的这一集的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